继续读下去，
我们今天继续读下去。
下一段的圣经，保罗劝勉什么话语？
下段圣经，保罗劝勉什么话？
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九节，
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
翻到了我们轮流开声来读，
翻到我们轮流开声来读。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草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请两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自己的圣灵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准备我们的心，也都求你去捆绑撒旦的工作，好让我们不受拦阻，在这里去学习主你对我们所教导的说话，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今天来到伦理学的最后一环，
我们今天来到伦理学的最后一环，
也就是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最后一种关系，
就是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最后一种关系，
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仆人的地位是很卑微的，
仆人的地位是很卑微的。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被掳来的仇敌，
被掳回来的仇敌，
完全没有公民权，
是完全没有公民权，
完全没有私产权，
完全没有私产权，
完全没有政治权，
完全没有政治权，
完全没有言语行为的自由权，
也都没有言语行为的自由权。
所以这些奴仆，
所以这些奴仆
被放在市场上拍卖的时候，
被放在市场上拍卖的时候，
有的要脱光衣服，
有的要除晒啲衫，
表示他的身材多么刚强，
表示他的身材几咁刚强。
男的，
男的，
也因为他的体魄的大小来决定拍卖的价钱。
男，因为他的体格的大小决定他拍卖的价钱。
女的，
女的，
也因为他的青春的美丽来决定他的价钱。
女的，因为他青春的美丽来决定他的价钱。
有一些美术家，
有啲嘅美术家，
他们就把罗马市场拍卖奴隶裸体的照片画出来。
他们就将罗马市场拍卖的那个裸体像画出来。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人作为这一个社会中间卑贱的奴仆，
人作为社会中间卑微的奴仆，
就等于是货物一样没有人权，
就等于好像活物一样没有人权。
所以罗马帝国的奴隶多得不得了，
所以罗马帝国的奴隶多得不得了。
你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奴隶叫做 Spartacus，
你知道历史中间有一个奴隶叫 Spartacus，
这个人身为奴隶，
这个人身为奴隶，
心里面非常有骨头，
但是心中非常有骨头，
所以他曾经在罗马帝国历史里面，
所以曾经在罗马帝国的历史入面
做过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用他天生的领袖才，
他用他天生的领导才，
说服了十万奴隶，
说服了十万个奴隶，
组成奴隶军，
组成了奴隶军，
顽抗罗马帝国，
顽抗罗马帝国，
给罗马帝国的军队带来最头痛的一段的历史，
给罗马军队带来最头痛的一段历史。
最后呢，
最后
当那些奴隶全部被掳去的时候，
当那些奴隶全部被掳走的时候，
罗马的将军就问 Spartacus 在哪里，
罗马将军就问 Spartacus 在哪里，
你们把他的名供出来，
你哋将佢嘅名供出嚟，
我要把佢抓出来，
我将佢捉出嚟，
我就可以轻待你们的刑罚，
我就可以轻待你哋嘅刑罚。
谁是 Spartacus？
边个 Spartacus？
告诉我 Spartacus 在哪里？
话俾我知佢喺边度？
后来罗马帝国的将军碰到最大的困难，
后来罗马将军遇到最大嘅困难，
因为有一个人说我是 Spartacus，
因为有个人话我系 Spartacus，
他旁边的人说。我才是 Spartacus，
他隔壁跟我又说我才是，
就这样十万个奴隶每一个人都说他是 Spartacus，
就这样十万个每一个都说自己 Spartacus，
这个将军要抓哪一个呢，
这个将军要捉哪一个呢，
他们每一个都甘愿为他死，
中间每一个甘心为他死，
决定不要把他的名提出来。
他们决定不会将他供出来，
不要让罗马帝国抓到他，
不被罗马帝国捉到他。
所以个个承认自己 Spartacus，
所以每个都承认自己 Spartacus。
罗马帝国从来没有一个这样更头痛的事情。
罗马帝国从来没有遇过一件这样头痛的事情。
从古埃及对待以色列，
从古埃及对待以色列，
直到罗马帝国对待俘虏，
直到罗马帝国对待俘虏，
都是用鞭打，
他们都是用鞭打，
强制劳役，
用这个强制劳役，
逼迫他们做苦工，
逼迫他们做苦工，
给他们定一个目标，
给他们定一个目标，
每天要做多少工作，
每天要做几多的工作，
做不到再打，
做不到再打，
再关。
再关，
甚至用刀刺他们，
甚至用刀刺他们，
或者把他们丢给野兽吃，
或者抌他们给野兽吃。
所以在那个古代的日子，
所以那段古代的日子，
做奴隶比做动物还不如，
做奴隶仲不如这个动物。
他们唯一的备用之处就是体力，
他们唯一备用之处就是体力，
他们唯一存在的原因就是还有劳力，
他们唯一存在的原因就是仍然有劳力，
所以主人就尽量压榨他们的体力，
所以主人尽量压榨他们的体力，
尽量威胁他们的存在，
尽量威胁他们的存在，
他们一边的家的奴隶不能谈话，
而他们不可以跟其他家的奴隶聊天，
他们就好像一生一世卖给他的主人一样，
他们就这样，好像一生一世卖给他们的主人一样。
当保罗说我是耶稣的仆人的时候，
当保罗说我是耶稣的仆人的时候，
保罗用的就是 doulos 这个字，
保罗用的就是 doulos 这个字，
就是被掳来被抓来做奴隶的那个字，
就是被掳回来做奴隶的那个字。
当保罗把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做个比较的时候，
保罗将自己跟耶稣关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看自己是没有权柄的奴隶，
他看自己是一个没有权柄的奴隶，
他看基督是在他身上有绝对权威的主宰，
他看基督在他身上有绝对权威的主宰，
他说我是基督的奴仆，
所以他说我是基督的奴仆，
基督的仆人，
是基督的仆人，
是 doulos 这个字，
是 doulos 这个字。
希腊没有这样的这样大的这个侮辱奴隶的这个习惯，
而希腊没有这样侮辱奴隶的这个习惯，
罗马帝国原先也不是如此，
罗马帝国原先都不是这样，
你们知道罗马帝国本来是共和制的帝国，
你们知道原本罗马帝国是共和制的帝国，
不是帝王制的帝国，
不是帝王制的帝国，
罗马帝国从共和变成帝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罗马帝国从这个共和变成帝国是几时开始的？
就是从耶稣基督降生以前也不久才开始的，
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没多久才开始的。
有个将军叫做 Octavian，
有个将军叫 Octavian，
结果呢他就自己称自己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
这个人自称自己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中国的第一皇帝叫做秦始皇，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叫做秦始皇，
这个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都，
而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是奥古斯都，
然后他就命令把他的名字，就是他出世，当作他把出生的那一个月，用他的名字来称呼，叫做第八月。
然后用第八个月就是用他的名来做称呼。
这样呢，罗马帝国就变成帝国了。
咁样罗马帝国就变成帝国啦。
东征西讨。
然后东征西讨。
铁血的政治手腕。
用铁血的政治手腕。
许多的国度慢慢慢慢在他的下面。
令好多的国度慢慢成为他的下面。
罗马帝国原先的时候。
罗马帝国原先的时候。
是得了民心。
是得了民心。
护卫疆土。
是护卫疆土。
很多联邦都归在共和国的里面。
好多联邦都归这个共和国的入面，
从奥古斯都以后，
从奥古斯都之后，
到了第三世纪的时候，
去到第三世纪的时候，
越来越强权，
就越来越强权，
越来越野蛮，
越来越野蛮，
到最后呢，
到最后呢，
罗马帝国到了第二世纪中有一个很好的皇帝，
罗马帝国到第二世纪中有一位好好的皇帝，
这个人名叫 Marcus Aurelius，
你讲的名叫做 Marcus Aurel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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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re， Yeah,
Aurelius,
yeah. 你们如果今天到罗马去的时候，
我们今天去罗马的时候，
你们不要忘记去参观一个博物馆，叫做 Capitoline Museum。
你哋唔好忘记参加个 Capitoline Museum，
就是叫做罗马首都博物馆，
亦即系呢个罗马首都博物馆。
我们北京也有一个首都博物馆。
我哋北京有一个首都博物馆，
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对面，
在人民大会堂的对面，
现在正在装修，
而家正在装修，
以后要变成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又要变成全世界最大博物馆之一。
但是呢，埃及的开罗博物馆，
但喺埃及嘅呢个开罗博物馆，
也请了一个中国工程师替他装修。
就请了一位中国工程师替他们装修，
他们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博物馆，
他成为世界最大的博物馆。
好，这个罗马 Capitoline 博物馆，
这个罗马的 Capitoline 这个博物馆
前面的广场，
前面的广场
米开朗基罗亲自设计，
是米开朗基罗亲自设计，
设计那一个这个宫殿的时候，
而且他设计这个宫殿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了一句话，
建筑最重要的，
建筑最重要的，
就是两边要平衡，
在两边要平衡，
这就使人产生雄伟跟和谐结合的一个感觉，
这个就产生一个宏伟和这个对称的结合。
因为上帝造人的身体，
因为上帝造人的身体，
两边是对称的，
两边是对称的，
这所以他前面那一个石头啊，
所以他前面的那些石头
铺成的广场，
铺成的广场
很漂亮，
是很漂亮的，
石头的广场中间，
在这个石头的广场的中间，
就是 Marcus Aurelius 的像，
是 Marcus Aurelius 的这个像，
有一个君王骑在马上，
有一个君王骑这个马上，
手这样子，
手这样子，
面向前面，
面向前面，
满面很慈悲，
满面慈悲，
都是胡须在下面，
都是胡须在留在下面。
如果你们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们去看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那个像是假的，
那个像是假的，
因为呢真正的是搬到里面去不会淋雨了，
因为真正搬到里面不被它淋雨了，
你在里面会看到一座真像，
所以你在里面会看见一座真像。
现在放在广场的是一个假象，
现在放在广场的是假象，
但是照样用铜做的，
但照样用铜做，
比例是一比一，
比例是一比一。
那么这个王为什么要提他呢？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王呢？
因为这个王是唯一对奴隶特别好的，
因为这个是唯一对奴隶特别好的王，
他的时代，
所以他的时代，
罗马帝国很多的民族都顺从他，
罗马帝国很多的民族都顺从他，
很多的小国家都甘心被他统治，
很多的小国都甘心被他所统治，
因为他接受了斯多亚派的哲学，
因为他接受了斯多亚派的哲学。
斯多亚派的哲学有几个特点？
斯多亚派的哲学有几个特点？第一，
国际要和平，
国际要和平。
第二，人要追求良善，
人要追求良善。
第三，民族要和谐，
民族要和谐，
社会要平安，
社会要平安。
第五，要废除奴隶，
要废除奴隶。第六，
男女要平等，
男女要平等。
第七，
如果打仗，
不要用很野蛮的手段，
不要用野蛮的手段，
尽量对对方好。
要尽量对对方好。
如果被掳回来的人，
如果被掳回来的人，
尽可能待他良善一点，
尽可能对他良善一点，
不可把他当作奴隶来虐待，
不可以将他当成奴隶这样虐待。
这些都是斯多亚派的伦理学，
你们都是斯多亚派的伦理学。
那么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
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人
都相信斯多亚的哲学，
都相信斯多亚的哲学。
第一个是谁呢？
第一个是谁呢？
就是君王 Marcus Aurelius，
是君王这个 Marcus Aurelius。
第二个是谁呢？
第二个是谁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
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
叫做 Seneca，
叫 Seneca。
第三个是谁呢？
第三个是谁呢？
是一个这个奴隶，
是一个奴隶，
后来他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
后来变成一位伟大的诗人，
叫做 Epictetus。 这三个人呢，
这三个人
代表这个帝国最高到最低，
代表这个帝国最高到最低，
无论文人无论武将，
无论是文人或者是武将，
无论是君王无论是奴隶，
无论是君王或者是奴隶，
都可以接受这一派的哲学，
都可以接受这一派的哲学，
怪不得斯多亚派的哲学，
唔怪得知斯多亚派的哲学
深深感动人心，
深深感动人心。
那些相信斯多亚派哲学的人，
另外你相信斯多亚派哲学的人，
他们就感觉到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
他们就感觉到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
斯多亚派的哲学都很不错了嘛，
斯多亚派的哲学已经很不错了，
提倡男女平等，
提倡男女平等，
提倡废除奴隶，
提倡废除奴隶，
提倡人生要良善，
提倡人生要良善，
提倡不可虐待俘虏，
提倡不可以虐待俘虏，
提倡各民族平等，
提倡这个各民族平等，
提倡国际之间要和平，
提倡国际之间要和平，
社会要彼此尊重，
社会要彼此尊重，
这些人认为人类能够达到这些就够了，还要相信一个耶稣做什么？
这些人说人类达到这些就够，还要相信耶稣来做什么呢？
所以斯多亚派的哲学在希腊跟罗马帝国一共影响人心750年，
所以斯多亚派哲学一共影响从希腊到罗马帝国750年，
从主前差不多4世纪，
从主前差不多4世纪
到主后4世纪，
到主后4世纪，
不但成为最有学问的人最尊重的人生哲学，
不单止成为最学问的人最尊重的人生哲学，
甚至也成为许多奴隶感到人类前途有盼望的一种哲学，
甚至令到很多奴隶认为人类有盼望的一种哲学。
从这一方面来看，
从这一方面来看，
它是可以跟基督教抗衡的，
它可以同基督教来到抗衡的，
但是它有许多的弱点，
但它有很多的弱点。
宇宙论这一个人生永恒的价值，
人生永恒的价值
跟救赎论，
同救赎论
都是只有基督教有它没有的，
都是只有基督教有而他没有。
所以最后从奥古斯丁以后，斯多亚派就慢慢没落下去了，
斯多亚派就慢慢地没落，
基督教才正面全面影响欧洲的帝国，
基督教才正面全面地影响这个欧洲的帝国。
我现在跟你谈这个 Marcus Aurelius，
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个 Marcus Aurelius，
因为他是罗马的皇帝，
因为他是罗马的皇帝，
他一定要保卫疆土，
他一定要保卫疆土，
勇敢征战，
勇敢征战
才能好好做王，
先可以好好地做王。
一方面他是这个斯多亚派的信徒，
一方面他是斯多亚派的信徒，
一面作战一面良心不平安，
所以一面作战一面良心
战胜了，把俘虏回来要好好待他，
赢了之后将俘虏那些人要好好地去善待他，
才做人很苦啊，
他做人很苦，
好像你们基督徒要发财又不要说谎，做生意又怕不对，所以很辛苦一样的，
他是基督徒发财但又怕呢，
要发财
要发财
但又不可以说谎，
但又不可以讲大话，
所以做基督做生意很困难，
所以基督徒做生意真的很难，
所以比别人更困难，
所以比其他人更难，
眼巴巴看别人发财，
眼巴巴睇住其他人，
都是用诡诈的办法，
都是用诡诈的办法，
都是用说谎的办法，
都是用讲大话的办法。
所以自己做基督徒很难，
所以自己做基督徒很难，
怪不得很多人不要做基督徒，
唔怪得知好多人唔要做基督徒，
怪不得 Alan 到现在还没有发大财，
怪得 Alan 到而家都未发大财，
大概是这个情形，
大概系呢个情。
所以叫 Marcus Aurelius，
所以 Marcus Aurelius，
他每到一个地方，
佢唔会去多个地方，
就把他的信念。
就将他的信念，
把他良心所信的斯多亚派的哲学，
这个良心相信的斯多亚派哲学，
劝勉大家，人非常尊重他，
人非常尊重他。
罗马帝国那么多王啊，
所以罗马帝国咁多王，
为什么只剩下一个他？他的像还在罗马的广场，
点解就剩翻佢一个像喺呢个罗马广场
呢？就是这个原因啦。
就系呢个原因。
你们到罗马度假期的时候啊，
你哋罗马度假嘅时候，
如果先听我讲到再去，你的假期就不一样了。
如果先听我讲到再度假嘅时候，你个假期就唔一样。
不要懂得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就回来了。
冇懂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嗰度就翻嚟啦。
懂一些历史，
要知道呢个历史。
懂一些政治的历史，
要明白啲政治嘅历史。
懂一些哲学的历史，
明白啲哲学嘅历史。
懂一些基督教跟他们的关系，
明白啲基督教同佢哋嘅关系。
去旅游的时候，
咁啊，当你去旅游嘅时候，
回来就是更多智慧啦。
你翻嚟嘅时候就会更多智慧。
影响你对信仰的尊重，
更加影响你对信仰的尊重。
但是呢，这一个父亲呢，
但这个父亲
有一个很坏的孩子，
有一个很坏的仔。
所以 Marcus Aurelius 的孩子叫做 Commodus，
所以佢个仔叫 Commodus。
你们曾经看一篇电影？
你曾经睇过一套戏？
三十年前。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大概八九年前。
大概八九年前。
Gladiators。
Gladiator。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啊，那个后来就是那个孩子，从他以后。罗马帝国就完蛋了，
就是讲紧嗰个孩子，从佢之后，罗马帝国就完。
为什么呢？
点解？
虐待奴隶，
虐待奴隶，
强权专制，
强权专制，
奸诈不诚实，
奸诈而且不诚实，
把父亲的教导当作不以为是，
将父亲嘅教导当系唔当系一回事。
所以呢？
所以
整个历史，
整个历史
就在他手下变化。
就在他的手上变化。
罗马帝国什么时候开始衰亡的呢？
罗马帝国几时开始衰亡？
就是 Commodus 的时代。
就是 Commodus 的时代。
所以 Commodus 把西罗马帝国带到灭亡的地步。
所以 Commodus 将西罗马帝国带去灭亡的时代。
东罗马帝国。
那么东罗马帝国。
一直到1453年才灭亡。
一直去到1453年才至灭亡。
西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
灭亡在野蛮人的手里面。
灭亡在野蛮人的手中。
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
灭亡在回教徒的手里面。
灭亡在回教徒的手中。
罗马帝国是有史以来军队最强。
咁样，罗马帝国系有史以来军队最强，
军纪最严，
军纪最严。
结果是什么东西给他灭亡呢？
结果乜嘢令佢哋灭亡？
就是他自己的暴力使他灭亡。
就佢自己嘅暴力令自己灭亡。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话俾大家知，
这个英国一个文学家，
英国嘅一个文学家，
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佢写一本书叫做《The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提到他自己的败坏，
就提到佢自己嘅败坏，
自己的淫乱，
佢自己嘅淫乱，
使他最后一定要灭亡，
令佢最后一定要灭亡。
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
去到20世纪20年代嘅时候，
有一个法国人叫做 Will Durant，
有一个法国人叫做 Will Durant，
他的妻子叫 Ariel Durant。
他太太叫 Ariel Durant，
这一对夫妇，
一对的夫妇，
他们写了一套人类文明史。
他写了一套人类文明史，
以哲学家的眼光来评论文化历史，
以哲学家的眼光来评论文化历史。
那他后来写了一本很薄、不太厚的哲学书，叫做《The Story of Philosophy》。
后来写了一本不太厚的哲学书，叫做《哲学的故事》。
在1920年的年代，
是1920年的年代，
成为最畅销的书，
成为最畅销的书。
这是哲学历史里面从来没有的现象。
这个哲学历史里面从来没有的现象。
原来他用讲故事的方法来教哲学。
原来他用讲故事的方法来教哲学。
如果你还可以买到这本书啊，
我们也可以买到这本书。
我相信你看了以后，你不要睡觉，一直看，看到完了才想睡觉。
相信你会唔瞓觉，一直咁样将佢睇完。
这个不是毛病在哪里呢？他毛病在哪里呢？
个毛病喺边呢？
就是到了 Henry Bergson 以后，他就不写下去了。
就喺到 Henry Bergson 嘅时候，就唔再写落去了。
因为他的年代跟 Bergson 年代一样，再下去他也死了，所以他不写下去。
佢就 Bergson， 佢同佢同年代之后，佢就死咗啦。
直到大概15年前，
直到15年前，
另外一部叫做《苏菲的故事》才取代了他。
另外有一本书叫《苏菲的故事》就取代了。
你们知道有这本书吗？
《苏菲的世界》。
苏菲的世界啊。
苏菲的世界。
其实苏菲就是智慧的意思。
其实 Sophie 就是智慧的意思。
Philosophy 就是 I love wisdom 的意思。
Philosophy 就是我爱智慧的意思。
所以这个人把哲学当作他的爱人，把苏菲的故事、苏菲的世界写成哲学历史。
所以这个人将这个哲学当成他的爱人，将用苏菲的世界将他写出来。
Will Durant 讲一句话。
Will Durant 讲了一句话。
Great culture cannot be destroyed from outside。
伟大的文明不会被外面所毁灭。
Until it decays itself from inside。
直至从里面开始沦落。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如果罗马帝国，
如果罗马帝国
听以弗所第六章，
听以弗所书第六章，
就不这样简单的灭亡，
就不会这样很简单这样灭亡。
如果 Commodus，
如果 Commodus
不但听爸爸的话，
不但只听爸爸的话，
更听保罗的话，
更听保罗的话，
就可以延长年日，
他就可以延长年日。
上帝的话真是不可轻慢，
上帝的话真的不可以轻慢。
所以这里提到的社会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伦理，
你都提到社会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伦理，
就是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
正像前面的次序，
正像前面的次序。
保罗讲夫妻关系的时候，
跟保罗讲夫妻关系的时候，
保罗先叫妻子顺从丈夫，
保罗先叫妻子顺从丈夫。
保罗讲父子关系的时候，
保罗讲父子关系的时候，
保罗先教子女孝敬父母，
保罗先教这个子女要孝顺父母。
照样保罗讲主人仆人关系的时候，
照样保罗讲这个主仆关系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叫仆人先尊重主人，
保罗叫仆人先去顺从主人。
那有一个人就问这个问题了，
那有个人就问了个这样的问题，
基督教原来是赞成奴隶制度的，
基督教原来是赞成奴隶制度的，
基督教原来是还提到主人对仆人做仆人应当怎么样战兢顺从主人，
基督教原来提到仆人应该怎么战兢这样去顺从主人。
其实我要从经义来解这段圣经，
其实我要用经义来解释这段圣经，
我们不从字句来明白这段圣经，
我们不用字句来明白这段圣经。
也是我在加拿大讲到，
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讲到，
那个退休会在 BAMS非常漂亮的地方举行，
退休会叫 Benz 一个好靓的地方举行。
举行的第二天的时候，
举行到第二日的时候，
有一个人到我的房间叩门，
有一个人去到我间房嗰度
敲门，看他很急的样子，
而且睇见佢好急，
很苦的样子，
好苦咁样。
我开了门以后，
我开咗门之后，
我本来很累要休息，
我本来好攰要休息，
但看到眼光里面有今天非解决我的问题，我是不能信的那个样子。
但是看他眼神好像说今天有一个问题不解决不得的那种的感觉，
今天不解决的问题，
今天不解决的问题，
我就不能信上帝了，
我就不可以信上帝了。
所以我就请他坐下来，
所以我请他坐下来，
我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基督教到底为什么从来没有反对奴隶，
他就说为什么基督教从来没有反对过奴隶，
基督教为什么保罗还有叫仆人顺从主人，
为什么保罗还要叫仆人顺从主人，
这样我们是古代一种错误的宗教社会制度传下来的一种迷信，
这样我们古代错误的宗教政治制度所传下来的迷信，
请你给我解释，
请你跟我解释，
你给我解释，
你给我解释，
基督教是落后的宗教，
基督教是落后的宗教，
基督教是主张不平等社会的宗教，
基督教主张不平等社会的宗教，
基督教是赞成有奴隶制度的宗教，
基督教是赞成有奴隶制度的宗教、
我看他来势汹汹排山倒海，
我看他来势冲轰轰排山倒海，
我说你静下来好吗，
我说你可不可以先静一静，
我们好好思想，
我们好好思考，
他说为什么要静下来才能好好思想，
他为什么要静下来才能好好思考，
你现在就回答我，
你现在就答我，
我问他说，
我问他
现那个时候是1975年12月26日，
那是1975年12月26日、
那个时候
那时
我问他说全世界最多奴隶的国家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问他那时全世界最多奴隶的国家在哪里你知吗，
他说是古代啊现代，
是古代还是现代，
我说无论古代无论现代，
我无论古代或者是现代，
他就乱了、
他就乱了，
我他要问我变成我问他，
他要问我变成我问他，
他要我答他变成我要他答我，
他要我答他变成我要他答我，
他说大概罗马帝国的时代，
大概罗马帝国的时代，
我说不是的，
我不是
罗马帝国的时代，
罗马帝国的时代
全世界的人口可能不到2亿人，
全世界人口不到2亿人，
可能还不到1亿2千万人，
可能做不到1亿2千万，
罗马帝国本身可能只有几千万人，
而可能罗马帝国本身只有几千万，
罗马帝国的时代，
而罗马帝国的时代
世界最大的城市可能不到100万人，
世界最大的城市可能不到100万人，
怎么可能有很多的奴隶呢，
怎么可能有很多的奴隶呢，
所以呢他们就说你说呢，
所以他就说你说呢，
你说呢，
你说呢，
最多奴隶的作家是在哪里啊，
最多奴隶的国家在哪里啊，这个时代啊，
我说就是你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就说是你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瞪着眼睛看我，
他睁着眼睛望着我，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啊，
我问你，
我问你
现在多少中国人一天的文化大革命里面要做工18个小时，
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做工要做一天18个钟，
一天做18个小时，
一日做18个钟，
不够吃不够睡，
不够吃不够睡，
请问
请问
罗马帝国的时代有没有叫人工作到这样长这样累这么苦这么残忍的地步，
请问罗马帝国有没有叫人做工做到咁攰、咁长、咁残忍嘅地步？
那个时候中国人，
嗰阵嘅中国人
可怜到一个地步，
可怜到一个地步，
水肿，肚子肿。
好肿，
面黄肌瘦，
面黄肌瘦，
还要再做，
仲要做。
那你到医生那里去的时候，
去到医生那里的时候，
你知道医生开的药方是什么？
你怪医生开的药方是什么呢？
你们知道的举手。
知道的举手。
医生开的药方是什么？
医生开
什么
药方？
什么？一斤糖，一斤油，
就一斤糖，一斤油。
什么药都不必，
咩药都唔使。
你里面呢不够糖分，
你入边唔够糖分，
你里面不够脂肪。
入边唔够脂肪，
只有付出，
所以只有付出，
只有劳力，
只有劳力。
里面糖分不够，
入边糖分不够，
哪里来的热能呢？
边度嚟热能？
里面油分不够，
入边油分唔够，
全身枯黄，
全身枯黄，
肝病发作，
肝病发
作，什么病都来，
乜嘢病都嚟。
不做呢，再打，
唔做再打。
你的劳改特别可怜，
因为劳改特别可怜，
真是可怜，
真系可怜。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面，
文化大革命嗰十年入边，
不。正常死的人，
唔正常死嘅人，
3500万人，
3500万。
罗马帝国那些皇帝啊，
罗马帝国嗰啲皇帝，
如果看看毛泽东，
如果看毛泽东，
吓死了，小巫见大巫，不敢和他比。
佢一定吓亲，觉得自己小巫见大巫冇得比。
我问你，
我问你，
人类历史中间最多奴隶的国家在哪里？
人类历史里边最多奴隶国家喺边度？
他以为我不会答，
他以为我唔识答佢嘅问题。
我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讲呢啲说话嘅时候。
他静下来，
他静低。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乜？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
没有奴隶两个字的，
冇奴隶两个字的，
不等于就没有奴隶，
唔等于就冇奴隶，
没有皇帝两个字的，
冇皇帝两个字的，
不等于就没有皇帝，
唔等于就冇皇帝，
你懂不懂？
你明唔明？
他说，
佢话咧。
你从这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啊？你从呢个角度嚟解释呢个问题？
我说是的，
我话系嘅。
请问？哪一个历史上中国的皇帝比毛泽东现在的权柄更大？
我请问历史里边边个皇帝比而家嘅毛泽东权柄更大？
请问哪一个时代的人民比这个人民这个现在更苦更穷？
请问边个时代嘅人民比而家时代嘅人民更苦更穷？
一千年之前
，
唐朝的中国，
唐朝嘅中国，
全世界国民收入最丰、最富、最有钱的国家。
是全世界国民收入最有钱最丰富的国家。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最后一两年，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那两年，
中国变成全世界最穷最苦的国家。
中国变成全世界最穷最苦的国家，
只有一个原因，
只一个原因，
就是你把人当作什么来看待，
就是你将人当成什么来看待。
共产党，
共产党
如果到现在还不要承认文革的错误，
如果到而家都唔肯承认文革嘅错误，
不要承认六四留学大学生在天安门的错误，
仲唔肯承认六四大学生流血嗰啲嘅错误，
神一定不会赐福的，
神一定唔会赐福嘅。
世界最难的两件事情，
世界最难嘅两件事情，
就是自己有罪要承认，别人有罪要赦免。
就是自己有罪要承认，其他人有罪要赦免。
这两件事就是基督教的特点。
这两件事就是基督教的特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把人当作什么？
将人当成乜嘢？
把人当作人嘛？
将人当作人嘛？
把人当作什么？
将人当系乜嘢？
这一期的亚洲周刊，
一期嘅亚洲周刊
提到一个人，我不必提名字了。
提到紧，我唔提佢嘅名。
他曾经在中国的这个政府最高的会议里面提到一件事情。
他曾经在中国最高的会议里面提到一件事情。
被批斗而误。被误斗的人，
他们被错误斗争的人，
应当赔偿，
应该赔偿，
奖金要分成三等，
这个奖金要分成三等，
5万人民币，
5万人民币，
3万人民币，
3万人民币，
1万人民币，
1万人民币，
结果被否决掉了，
结果被否决，
因为中国没有这么多钱赔偿这个事情，
因为中国没那么多钱赔偿这些事。
文革已经结束了，
文革已经结束了，
错误就算了，
错误就算了，
就是这样待人的，
就是这样对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日本会被全世界痛恨，因为他们慰安妇的事情从来不肯认错。
日本被全世界的人痛恨，因为他从来不对这个慰安妇的事情道歉。
最近安倍正式认错了，
最近安倍正式道歉，
他转过来了，
他转过来了。
前两个月，
前两个月，
因为民意支持日本人，
因为民意支持日本人。
他说没有这样的勉强慰安妇的事情。
他没这样勉强慰安妇的事。
那是人痛恨日本假造出来的事情。
那些人痛恨日本假造出来的事情。
南京大屠杀也不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
南京大屠杀都不是一件什么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罪要承认，
有罪要承认，
有错要改正，
有错要改正。
没有一个人有权柄，
某一个人有权柄，
把自己的权柄强租在别人的身上，
将自己的权柄强加于另外一个人身上。
为什么很多人纪念法国的民主输出呢？
为什么很多人纪念法国民主的输出呢？
Export of French democracy，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纪念这个法国民主的输出呢？
因为法国的民主，
因为法国的民主，
从罗梭的一本书里面，
从罗梭的一本书里面
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
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说话。
那本书呢，是他二十几岁写的，
那本书是他廿几岁写的，
题目叫做《民约论》，
题目叫做《民约论》，
英文翻译成 Social Contract。
就这个民约论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公众一同来立约，
我们公众一起来立约。
这本书很伟大，
这本书很伟大。
这本书前面怎么讲呢？
这本书前面怎么讲？
人生而平等，
人生而平等，
为了社会制度，
为了社会制度，
处处变成不平等，
处处变成不平等。
有人生来受侮辱，
有的人生出来受辱，
受轻看，
受轻看，
受虐待，
受虐待，
没有基本人权，
没基本人权。
然后那些虐待他们的人，
然后那些虐待他们的人，
制造法律来坚固自己的地位，
又建立法律来坚固自己的地位。
我们的社会，
所以我们的社会
这样不公义的社会，
变成不公义的社会。
单单讲前面这几句话，
单单讲前面的几句话，
已经变成法国革命点火的开始了，
已经变成法国革命点火的开始。
这本书最后的时候讲什么话？
这本书最后讲乜嘢说话？
所以，除非一个人，
除非一个人
得到全民的同意，
得到全民的同意，
他没有特别的权柄，可以虐待，可以超越任何一个人干涉他们的自由。
他没有特别的权柄，可以干涉其他人的自由。
如果英国有 Magna Charta。
如果英国这个 Magna Charta
大宪章，
大宪章，
那我告诉你，法国有民约论。
咁我话俾你知，法国有呢个民约论。
这两个国家都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国家。
所以呢两个国家都成为历史上伟大的国家。
如果中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
如果中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
不是强大而是伟大。
唔系强大而系伟大。
强大不是伟大。
强大唔系伟大。
伟大不是强大。
伟大唔系强大。
我到纽约的时候，
我去纽约嘅时候，
我看到有自由女神的神像，其实我不赞成的。
我睇见自由女神神像，其实我唔赞成嘅。
只有一位神，没有什么自由女神的。
只有一位神，冇咩自由女神嘅。
但是自由女神被大家尊重，
但自由女神被大家尊重。
我在纽约讲到的时候，
我喺纽约讲到嘅时候，
参观自由女神的神像。
我去参观自由神像。
我到乌克兰讲到的时候，
我去乌克兰讲到嘅时候，
他们那边有一个这个乌克兰人的神。
他们那边有个乌克兰人的神，
共产党的神，
共产党的神，
也是照样拿着，
也都照样拎住
一把剑，
一把剑，
表示他们的成功，
表示他们的成功。
但是全世界没有人用那一个雕像来标榜人类的伟大，
但全世界没人用那个雕像来标榜人类的伟大，
永远不会出名，
永远不会出名。
你知道世界最大的雕像在哪里吗？
你知道世界最大的雕像在哪里吗？
不是大屿山的青铜佛像啊，
不是大屿山的青铜佛像，
不是的，
不是的，
是在俄国，
是在这个俄国
Motherland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祖国，
那个像是一个女人，
那个像是一个女人，
拿起一把剑，
拎着一把剑。
我如果没有记错，
如果没有记错，
一个像高200多公尺，
一个像高200多公尺，
历史上从来没有大那样的像，
全世界大的像，其中再没有那么大的像。
我如果不提你都不知道，
如果我不提你都不知
道，没有人想去看看，
没人会想去看看，
没有人想去拍拍照，
没人会想去影相。
俄国，
因为俄国
在斯大林的时候，
在斯大林的时候
就跟 Commodus 一样的，
就同 commando 一样，
强制
变成强制，
富财
足财，
违背人性，
违背人性，
奴役人民，
奴役人民，
这样的国家呢？
咁样嘅国家，
一定会自己消灭掉，
一定会自我消灭。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
保罗喺度讲乜嘢？
如果奴隶制度还在，
如果奴隶制度喺度，
如果仆人的制度还在，
如果仆人制度仍然存在，
我不是政治家，
而家我唔系政治家，
我没有政治企图。
我冇政治企图，
也没有要搞反革命的事情，
我都冇准备搞反革命嘅事。
但是我告诉你，
但系我话俾你知，
我们要把基督教的精神注入社会里面。
我哋将基督教精神注入社会嘅入边。
当社会要还有主人仆人的关系的时候，
当社会仲有主仆关系嘅时候，
我不能改变它，
我唔可以改变到佢。
我怎样把有主仆身份不同的社会带到基督化的社会？
我怎样将这个主仆身份的社会变成基督化的社会？
这就是这一章圣经的要点，
这个就是这段圣经的要点。
所以这里说的你们做仆人的，
所以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
要恐惧战惊，
要恐惧战惊，
要顺服你的主人，
要顺服你的主人。
你说这个就是保罗助纣作孽，
你说这个就是保罗自己自
助纣作孽，帮助坏的王，
就助纣为虐
啊，来做坏事，
来做坏事，
来虐待下面的人，
来虐待下边嘅人。
怎么可以说你们做仆人要恐惧战惊顺从你的主人？
点可以叫仆人要恐惧战惊咁样顺服你嘅主人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
呢个说话咩意思？
你要好好做事情，
你要好好做事，
要专心做事情，
要专心做事，
要怕做错事情，
要怕做错事。
因为如果你谨慎自己，
因为如果你谨慎自己，
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
冇做错任何一件事，
你的主人就没。没有资格拿到把柄来虐待你，
你的主人就没资格拿到把柄来虐待你。
这一道防线，
这道防线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这跟罗马书第三章十三章的原则是一样的，
这个跟罗马书十三章的原理是一样的。
你们做基督徒呀，
你们做基督徒的
顺服在上的权柄，
要顺服在上的权柄。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而来的。
你看很多人说什么呢？
你看很多人说什么？
你看保罗，
你看一下保罗，
他是叫人顺服罗马帝国，
他叫人顺服罗马帝国，
这样的传道人，
这样的传道人
是走政治路线的传道人，
是走政治路线的传道人。
我告诉你不是的，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保罗不是政治家，
保罗不是政治家，
保罗不是政权社会制度改革家，
保罗不是政权政治社会改革家。
所以上面有政府，
所以上面有政府，
下面有人民，
下面有人民，
人民对政府应该怎么样，
人民对政府应该怎么样，
顺从，
顺从
不好的政府，
不好的政府
你也要顺从，
你都要顺从。
唐牧师你告诉我，归正神学真的就是这样的吗？
唐牧师你告诉我，归正神学真的这样讲吗？
请你注意听，
请你注意听。
马丁路德，
到马丁路德，
到了加文，
到加尔文，
这些东西解释出来的时候，
将这些事解释出来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原则，
他们找到了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这个原则是什么？
基督徒要顺服政府，
基督徒要顺服政府，
甚至最坏的政府，
甚至最坏的政府，
我还要顺服他，
我们仍要顺服。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最坏的政府比没有政府还更好。
因为最坏的政府比没有政府更好。
大家说一二三，最坏的政府比没有政府还更好。那因为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
因为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
我不是要推翻政权，
我不是要推翻政权，
已经有的政权，
已经有的政权
是神所许可的，
是神所许可的。
这个政权里面有许多的法规，
这个政权里面有很多的法规，
都有自然恩惠在里面，
都有自然恩惠在里面，
都有普遍恩典在里面，
都有普遍恩典在里面。
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
我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
你应当顺服，
你应该顺服。
彼得跟保罗讲的一样，
彼得跟保罗讲的一样，
不是单单顺服好的政府，
不是单单顺服好的政府，
不好的政府你也要顺服，
不好的政府你仍然要顺服。
但是呢，是不是不可以批评呢？
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批评？
不是，
不是，
可以批评，
可以批评。
所以我呢，到处顺服政府，到处批评政府。
所以我到处顺服政府，但我到处批评政府。
因为我懂得规正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我明白规正的原理是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无论是君王，
因为无论是君王，
是总统，
是总统，
是主席，
是主席，
应当有监督的力量在他后面。
佢应该有监督嘅力量喺佢后边。
监督嘅力量是什么呢？
而监督嘅力量系乜嘢？
就是神借着人民的声音提醒他的话语。
就系神借住人民嘅声音嚟提醒佢嘅说话。
这些代表上帝提醒话语的人，
你代表上帝讲出提醒话语嘅人，
就有先知责任。
佢哋有先知责任，
他们有先知功用。
佢有先知功用，
他们有先知的这一个神给他的全能。
佢有先知神所俾佢哋嘅权能。
那么这些人是谁呢？
咁呢啲人系边个呢？
这些人不是凭血气讲话，
呢啲人唔系凭血气讲说话，
他为神的真理讲话，
佢为神嘅真理讲说话，
神的道德本性讲话，
为神嘅道德本性讲说话，
百姓的益处讲话，
为百姓嘅益处讲说话。
那么这些人讲话了以后，
咁当呢啲人讲完说话之后，
他们有什么后果呢？
佢哋有咩后果？
他们有可能被杀的后果。
佢哋有可能被杀的后果。
这样的传道人一定要预备好。
咁呢个传道人一定要预备好。
他讲该讲的话，
佢讲应该讲嘅说话，
可能受不该杀的死，
可能受唔应该杀嘅死，
应该讲的话讲了，
应该讲嘅说话讲咗啦，
不应该死而死，
唔应该死但系死，
他已经预备好了，
佢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你清楚看见，
所以你清楚睇见，
施洗约翰是这样的人，
施洗约翰系一个咁样嘅人，
他顺从政府吗？
佢顺从政府吗？
他没有带领军队反政府啊，
佢冇带领军队去反政府，
他没有组织反叙利的党啊，没有啊，
佢冇去组织反势力嘅党务，
就是以个人的身份，
佢就以个人嘅身份，
冒生命的危险，
冒生命嘅危险，
责备叙利王，
责备叙利王，
你把你哥哥的妻子抢夺过来是不对的，
你将你哥哥太太抢翻嚟系唔啱。
为什么他不顺服政府？
点解佢唔顺服政府？
他没有不顺服政府，
佢冇唔顺服政府，
指责政府的毛病，
佢指责政府嘅毛病，
要弄清楚，
所以你要搞清楚。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节，
你们要顺服在上的，
你哋要顺服在上的，
在上有权柄的，
在上有权柄，
你们要顺服他，
你哋要顺服佢，
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来，
唔系冇权柄唔系从上帝而来，
你们做仆人要谨慎战兢行事，
你做仆人要谨慎战兢行事，
要恐惧战兢，
要恐惧战兢，
这样来服侍你的主人，
咁样嚟服侍你嘅主人，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不是表示他连基本人权都没有，
唔系表示佢连基本人权都冇，
不是表示他连良心判断真假的力量都没有，
唔系代表佢冇良心判断真假嘅力量，
但系在责任上，
但系喺责任上，
你在权柄的下面，
喺权柄嘅下边，
你顺从他，
你顺从佢，
他不对，
佢唔啱，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先知为什么责备？
先知点解要责备？
先知为什么批评？
先知点解要批评？
先知看上帝的政权比人的政权更高，
因为先知睇上帝嘅政权比人嘅政权更
高，上帝的宝座比人的宝座更高，
上帝嘅宝座比人嘅宝座更高，
上帝的国度比人的国度更高。
上帝的国度比人的国度更高，
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则，
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则，
我虽然顺从你，
我虽然顺从你，
还有比你更高的，我更要顺从，
但有比你更高我更要顺从，
我不能单单因为顺从你就违背了我顺从最高上帝的原则，
我不是因为我顺从你要违背顺从更高上帝的这个原则，
约瑟是如此，
约瑟是这样，
但以利是如此，
但以利是这样，
施洗约翰是如此，
施洗约翰都是这样，
保罗是如此，
保罗是这样，
以赛亚是如此，
以赛亚是这样，
虽然你在上有权柄，
虽然你在上有权柄，
我要顺服你，
我要顺服你，
因为你的权柄是上帝给你的，
你们的权柄是上帝给你的，
但是你的权柄之上还有最高的上帝的权柄，
但你的权柄之上就有最高上帝的权柄，
所以这样顺从顺从人不顺从上帝是不应该的，
所以顺从人不顺从上帝是不应该的，
你说这句话就产生矛盾了，
那你说这个说话就产生矛盾
啊！现在我把归纳起来，
要将它归纳给你，
当人的政权，
当人的政权
与神的旨意没有冲突的时候，
与神的旨意没有冲突的时候，
你做基督徒一定要顺从政府，
你做基督徒一定要顺从政府，
当人的政权，
当人的政权
与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
与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
你要顺从神过于顺从人，
你要顺从神过于顺从人，
这就是结论了，
这个才结论，
你听懂了吗？
你听明白吗？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当人的政权，
当人的政权
与神的旨意没有冲突的时候，
与神的旨意没有冲突的时候，
基督徒一定要顺从政府，
基督徒一定要顺从政府，
当政府的旨意
但到政府的旨意
跟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
同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
顺从神过于顺从人，
你要顺从神过于顺从人。
基督徒需要带革命军去推翻政府吗？
基督徒需要带革命军去推翻政府吗？
不大需要，
不太需要。
基督徒有没有可能神给他这个权柄呢？
基督徒可不可能神给他这个权柄呢？
有可能，
有可能。
怎样的可能呢？
怎样的可能呢？
是非常少的可能，
是非常细的可能，
特别的可能，
是特别的可能。当
上帝要把政权放在另外一群人来代替原先政权的时候，这个可能就出现了。
就是上帝要将原来的政权放在另外一群人手中，成为另外一个政权的时候，就会产生出来。
人人都不要违背政权，
所以人人都不要违背政权。
直到神兴起一些人，
直至神兴起一些人，
他们有特别的权柄的时候，
他们有特别的权柄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
那你说这句话到底相对是绝对的？
你说这个说话都是相对还是绝对？
我现在不先解释主人仆人的事情，我先解释这个事情好不好？
现在先不解释主仆的事情，先解释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谈到这个地方了，
因为已经讲到这里。
孙中山推翻满清，
孙中山推翻满清
是对中国人整个历史的好处或者坏处？
是对中国人整个历史的好处还是坏处？
孙中山是不是基督徒？
孙中山是不是基督徒？
是，
是。
孙中山这样做是不是错了？
孙中山这样做是不是错呢？
不是错了，
不是错。
所以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违背政权。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违背政权。
但是当特别的时机，
但是当特别的时机，
神兴起一个人，
神兴起一个人，
要改朝换代得到神许可的时候，
要改朝换代得着神许可的时候，
这事就要成功了。
这件事就要成功。
那你说这根据圣经哪一节呢？
你说这个根据圣经哪一节呢？
同一节。
同一节。
好，现在你注意听啊。
现在你注意听。
因为这节的解经，所有解经书都解不全的。
因为这次的解经，所有解经书都解不到全。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差不多所有解经书解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解不完全。
差不多所有解经书解释罗马书十三章一节都是
不能够完
全解释的。那你说什么呢？
没有权柄。
他说没权柄，
不是从上帝来的，
不是从上帝而来的。
所以权柄的源头是谁啊？
所以权柄的源头在哪里？
大家说，
大家讲一次，
是上帝对不对？
是上帝是不是？
因为上帝把权柄给他，
因为上帝将权柄给他，
所以你要听他，
所以你要听，
你要顺服他，
你要顺服他。
你一反抗他，就是反抗上帝的旨意，是上帝把权柄给他的嘛？
你要反抗他，就是反对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将权柄给他嘛？
这样解释很简单，
咁样解释好简单。
但那一节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吗？
但系嗰节圣经真系咁嘅意思吗？
解经不是这样的，
解经唔系咁样嘅，
要用有机性的了解，
用有机性嘅了解。
啊，现在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而家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没有一个政权。
某一个政权
不是从上帝来的，
不是从上帝而来。
我先问你，
现在问你，
反对基督教的政权是不是上帝来的？
反对基督教的政权是不是从上帝而来？
是，
是，
没有政权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某权柄不是从上帝来
的，所有的政权都从上帝来
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吗？
那么上帝把一些敬畏他的人放在王子的地位，
咁上帝将一啲敬畏佢嘅人放喺王子嘅地位，
权柄给他，
将权柄俾佢。
上帝也把权柄给那些反对他的人做政府，
上帝都将权柄俾嗰啲反对佢嘅人建立政府。
所以呢？
所以
所有的权柄，
所以所有嘅权柄
都从上帝来，
都从上帝嚟。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咁系咩意思？
上帝可以兴起基督教的政府，
上帝可以兴起基督教嘅政府，
上帝也可以兴起反基督教的政府。
上帝都可以兴起反基督教的政府，
所以这节圣经再延伸出去的时候，
所以这节圣经再延伸出去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你就明白了，
连反对基督教的政权也是得到上帝许可才可以存在的，懂了吗？
连反对基督教的政权都得上帝的许可先存在，明白吗？
难道你说主啊？
有你话主啊？
为什么你把政权给那个坏蛋？
点解将政权俾嗰个坏蛋？
他害死我了，
佢害死我了，
很多牧师死掉了，
好多牧师死咗，
基督徒很苦，
基督徒好苦。
主啊，
主啊，
你有冇搞错啊？
有没有搞错啊？
你会不会后悔啊？
你会不会后悔啊？
我告诉你，
话俾你知，
当这句话说，
当这个说话讲，
没有政权不是从上帝来的，
冇权柄唔系从上帝而嚟嘅。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上帝才是最高的政权，
上帝先系最高嘅政权。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这些政权都要向上帝负责任，
呢啲嘅政权都要向上帝负责任。
第三个意义，
第三个意义，
当神不要这个政权的时候，神可以收回。
当神不要这个政权的时候，他可以收回。
第四个意义，
第四个意义，
因为所有政权都是上帝来的，
因为所有政权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如果有一个新的政权，
所以如果一个新的政权
能够推翻旧的政权，
能够推翻旧的政权，
推翻成功以后，
推翻成功之后，
代替他，
代替他
掌个新的政权，
掌握新的政权，
这个新的政权是不是上帝来的？
这个新的政权是不是从上帝而来？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是上帝来的？
都是上帝来的。
因为没有政权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没有政权不是从上帝来的，
就包括推翻现在政权而成功的新政权也是从上帝来的，
包括推翻旧政权那个新政权都是从上帝来的。
哦，这样解经你就明白，
这样解经你就明白。
所以有时，
所以有时
神许可革命成功，
神许可革命成功，
神许可改朝换代，
神许可改朝换代。
那么什么时候许可？
那几时许可？
什么时候不许可？
几时不许可？
哪一个人可以得到？
哪一个人可以得
到？哪一个人不可以？
边个人唔可以呢？
圣经没有讲啊，
圣经冇讲喎，
所以困难就在这里，
所以困难喺呢度，
因为困难在这里，
因为困难喺呢度，
所以你读那一节圣经，
所以你读嗰一节圣经，
你受主感动，
你受主感动，
要顺服政府，
要顺服政府，
你不必多讲，你就顺服好了，
你唔好多讲，你就顺服好了。
那么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像孙中山会革命成功？可能上帝给他没有读到那一节圣经。
点解有啲基督徒好似孙中山会革命成功？可能佢冇读过呢一节圣经，唔知。
或者呢，给他特别的感动，
或者俾佢特别嘅感动，
就悟到最后那一点，
觉悟到最后嗰点。
既然所有政权都是上帝来的，
既然所有政权都系从上帝而嚟，
推翻旧政权产生新政权也是上帝来的，
推翻旧政权产生新政权都系从上帝嚟。
他有很清楚的感受，神把政权放在他身上，所以他敢这么做。
他有清楚的感，上帝将政权放在他身上，他先敢去做。
其实二十世纪最勇敢的中国人是毛泽东。
其实
我是佩服他，佩服得不得了。
最勇敢的中国人是毛泽东，我佩服他，佩服到不得了。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把满清帝国推翻掉，
因为将满清帝国推翻，
不是对付溥仪一个人呢，
唔系对付溥仪一个人。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几十个皇帝，
因为几十个皇帝，
从秦始皇到溥仪最后一个王，
从秦始皇到溥仪最后一个王，
也就是我们说什么？
我哋话乜嘢？
宣统王啊，
宣统王
是吗？
系咪啊？
他的国号叫宣统嘛，
佢嘅国号叫宣统嘛。
秦始皇到宣统，
从秦始皇去宣统，
没有人敢想诶，
冇人敢想，
怎么可以把帝王抓来杀？
点敢将呢个皇帝捉嚟杀？
逼他退位，
而且逼佢退位，
然后没有帝王了，
然后冇帝王啦，
建立以人民组成的国家民国，
建立以人民为主嘅国家叫民国。
这个怎么会成功呢？
这个怎么会成功呢？
孙中山是用基督教的民权观念建立中华民国的。
基督教是用基督教的民主精神。
基督教孙中山。
孙中山用基督教的民主精神建立这个民国。
所以他是以基督教的神创造人按他自己形象样式的这种这个人民的权柄。人的这个神的形象的尊严来建立民国，
他用基督教上帝的形象、人的尊严来建立这个民国。
所以呢，他认为，
所以他认为
帝王没有权柄，
帝王没有权柄，
独裁的身份，
独裁的身份
来统治百姓，
来统治百姓，
一定要推掉，
这个一定要推翻。
这样呢？
这样呢？
帝王制度推翻。
帝王制度的推翻，
不是康有为的成功，
不是康有为的成功，
不是梁启超的成功，
不是梁启超的成功，
是基督徒孙中山的成功，
是基督徒孙中山的成功。
整个中华民族啊，
所以整个中华民族
就从帝王制度变成民主制度了，
就从这个帝王制度变成民主制度。
但是呢，大王除掉小王一大堆，
但是大王去除去小王一大堆，
所以军阀个个像王一样，
所以军阀个个好似皇帝一样，
就像史书记所说的，
就好似史书记咁样啦。
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
国中无王，国人任意而行。
等帝王下去以后，
当帝王落台的时候，
每一个军头都变成一个新的王，
每一个军阀都变成一个新的王，
所以就很危险，
所以很危险的。
那么呢，等这个民族起来以后，
咁当呢个民主起来的时候，
毛泽东一个人呢，
毛泽东一个人
感觉到不应当让孙中山下去，
感觉到不应该俾孙中山落去。
不让他一直下去，
不可以让他一直下去，
不应当让这个蒋介石继续带领下去，
不可以让你蒋介石继续这样带领下去。
所以呢，平常一个朝代啊，
所以平时一个朝代
过了几百年才有人敢推翻他，
过几百年才有人敢去推翻
孙中山。1925年3月12号死，
孙中山1925年3月12号死，
就是20年代共产党就起来了，
在20年代共产党就起来。
所以这个要权柄，
所以这个要权柄，
推翻民主，
推翻民主，
胆量大到一个地步，
胆量大到一个地步。
但是神就许可把政权交给毛泽东，
但是神就许可将这个政权交给毛泽东。
你一定要承认这一点，
你一定要承认这一点，
因为连毛泽东的政权都是神许可的，
因为连毛泽东的政权都是神许可的。
你才是遵照圣经，
你先至遵照圣经。
毛泽东如果没有起来啊，
如果毛泽东没起来，
基督教在中国不会这么发展的。
基督教中国不会这么发展的，
多几百个牧师也不会这么发展。
多几百个牧师都不会这样今天这么发展的。
一个毛泽东好过几百个牧师，
一个毛泽东好过几百个牧师。
毛泽东是上帝的仆人，
毛泽东真的是上帝的仆人。
哪一种仆人？
哪种仆人？
反面的仆人。
反面的仆人，
上帝反面的仆人，
上帝反面的仆人。
大家说，
大家跟着讲一次，
他以为他在反对上帝，
他以为他在反对上帝，
上帝在利用他。
其实上帝在利用他，
正面的仆人是上帝使用他，
正面的仆人是上帝使用他，
反面的仆人是上帝利用他，
反面的仆人是上帝利用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把一粒鸡蛋摔下去，
如果你将一鸡蛋扔下去，
摔了以后呢？
扔完之后呢？
鸡蛋就破了，
鸡蛋就烂了。
但是你把一粒啤酒摔下去呢？
但如果你将一个波扔下地，
啤球
就是这样，
波
一个波。
那么一拨下去的时候呢，
拨抌落去嘅时候，
他就怎么样？
他就点？
他就跳得更高了。
他就会站得更高啦，唔啱。
啊，教会就是这样。
教会就系咁样。
毛泽东以为他在摔鸡蛋啊。
毛泽东以为佢喺度抌鸡蛋啊。
其实他在摔波。
其实佢抛紧个波，
对不对啊？
啱唔啱？
所以就跳起来了。
所以就弹起了。
他被上帝利用还不知道。
佢被上帝利用，佢自己都唔知道。
那既然上帝用他，他很有功劳没有？
但既然上帝用他很有功劳，冇咁嘅事。
所有的计划都是抵挡上帝的罪人的计划。
因为佢所有计划都系抵挡上帝嘅罪人嘅计划。
神的权柄大到一个地步。
但上帝嘅权柄大到一个地步。
怎样的计划都不能超过神的计划。
你点样嘅计划都唔可以超越上帝嘅计划。
神用他最高的智慧。
所以神用他最高的智慧，
使中国人，
令中国人
可以没有美国的牧师，
可以冇美国的牧师，
没有美军的帮助，
冇美军的帮助，
没有外国神学博士回来牧羊，
冇外国翻嚟嘅神学博士去牧羊，
教会复兴，
教会复兴，
教会发展，
教会发展，
史无前例，
系史无前例，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这样说来呢？
咁样嚟讲，
毛泽东的权柄，
毛泽东嘅权柄，
就像罗马书十三讲的，
就似罗马书十三章，
没有政权不是从上帝来的，
冇权柄唔系从上帝而嚟嘅，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有一天，
咁有一日，
神要一个政权来的时候，
神要另一个政权嚟嘅时候，
这个政权要下去很容易的，
教会政权。要落去好容易，
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点解仲未落去呢？
因为神还要用他，
因为神仍然要用他、
啊、所以这是神的奥秘、嗯、
所以呢个系神嘅奥秘。
老实讲啊，
老实讲，
中国人很坏啊，
中国人好坏。
大家说，不好意思讲啊，中国人很坏、啊，
中国人好坏，
个个鬼灵精啊。
个个鬼灵
精，个个很厉害，
个个都好犀利。
13亿中国人啊，
13亿中国人，
上帝还不要别的政府来统治，还信任共产党来统治。
上帝仲未俾另外一个政权嚟统治，仲俾中国人自己共产党嚟到统治。
所以共产党自己要知分寸，
自己要知分寸。
如果他太过分一点，
如果太过分一点，
神就把权柄拿掉。
神就攞走佢嘅权柄。
那我们做基督徒的，
咁我哋做基督徒，
我们没有政治企图，
我哋冇政治企图，
我们有政治野心，
我哋冇政治野心，
我们有政治常识，
系我哋有政治常识，
政治人权，
我哋有政治人权，
政治立场，
我哋有政治立场，
有政治责任，
我哋有政治责任，
政治言论，
我哋有政治言论，
应当讲的话，
应该讲嘅话
要讲，
要讲，
不当时的。不应该死的，
不应该死的，
如果必要也可以死，
如果必要都可以死，
讲应该讲的话，
讲应该讲的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好，用这个原则再推广，
那用这个原则再推广，
保罗不是要改革罗马社会，
保罗不是要改革罗马社会，
保罗在这个已经有的社会中间呢，
保罗在这个已经有的社会里面
注入新的精神，
注入新的精神，
这个精神是什么呢？
这个精神是什么？
做主人的，
做主人的，
你不可以威胁你的仆人，
你不可以威胁你的仆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做仆人的，
做仆人的，
你不可乱来，
你不可以乱来，
你要好好做工，
你要好好做工。
保罗这样呢是维持社会秩序，
保罗这样是维持社会秩序，
但注入的精神是什么？
但注入的精神是什么？
你不可威胁你的仆人，
你不可以威胁你的仆人，
你喊他同有一位主人，
因为你跟他同有一位主人。
看到了没有？
看见没
有？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你们在神面前都是仆人，
你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仆人，
你不要以为你高过别人，
你不要以为你高过其他人。
基督教的精神一注入社会的时候，
基督教的精神一注入社会的时候，
父亲不能说你是我生的，我打死你，
父亲不要说我生我要打死你，
人给你生气你要怎么办？
我要嬲你，你可以点样？
不可以的，
唔可以的。
父亲不可惹儿女的气，
父亲唔可以惹呢个儿女嘅气。
丈夫不可随便打你的妻子，
丈夫唔可以随便打你嘅妻子。
你要爱他，
你要爱佢，
啊，顺从你，
佢顺从你。
你要爱孩子，
你要爱孩子，
孩子孝敬你，
孩子孝敬你。
你爱你的仆人，
你要爱你嘅仆人，
你的仆人尽心尽力做你的工作，
你嘅仆人尽心尽力做你嘅工作。
整个社会，
咁样成个社会，
整个国家，
成个国家，
整个城市，
成个城市，
都在爱跟顺从的规律里面，
都在爱同埋顺从嘅规律入边，
就叫做爱顺之道。
这个叫做爱顺之道，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用这条的原理，
给我们用这条的原理，
在每一种人际关系中间来应用，
在我们每一个人际关系的中间来应用，
因为爱顺之道，
因为爱顺之道
就是一支 master key，
就是一个总钥匙，
每一间房间都可以开，
每一间房都开得到，
每一个关系都可以用，
每一个关系都可以用，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如此，
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
好，下个礼拜，
咁样下个礼拜，
如果必要的话，
如果必要的话，
我再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告诉大家，
我再将一些重要的原则话俾大家。
我们现在在整个社会中间呢，
而家我哋成个社会中间
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
香港人，
香港人，
特别香港基督徒，
特别香港基督徒，
对政权，
对政权，
对人的责任，
对人的责任，
对民权，
对民
主，对民主，
对民主，
对与政府的关系，
对于政府的关系，
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抓住了，
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抓住，
那么香港基督徒就成为全国人民以后盼望的一个根据。
那么香港基督徒成为以后全国盼望的一个根据。
你搞民主，
你搞民主
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
为自己出头，
为自己出头，不是
为全民的利益，
为全民的利益。
你批评政府，
你批评政府
为什么？
是为什么？
是要他下台，
是他落台，
不是，
不是，
要他更顺从上帝的旨意，
是他更顺从上帝的旨意，
让政府更顺从上帝的旨意，
当政府更顺从上帝的旨意，
让全民得到更大的好处的时候，
当全民得到更大的好处的时候，
基督徒，
那么基督徒
就知道，
就知道
我们已经做了光，做了盐，
就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光，做了盐。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几时开始呢？
从你跟你妻子、你丈夫的关系开始，
就从你和你丈夫、妻子的关系那里开始，
从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开始，
从你对你的儿女的关系那里开始，
从你跟你的伙计开始，
从你和你的伙计关系开始，
这些搞好了，
这些搞好了，
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
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家治国平天下，
圣经的原则很清楚，
圣经原则很清楚，
一个人不能治理自己的家，
一个人不能够治理自己的家，
岂可治理上帝的家？
岂可治理上帝的家？
一个人从夫妻儿女主仆的关系搞不清楚，
一个人夫妻 子女和主仆关系搞不清楚，
怎么可以搞定社会呢？
怎可能会搞得好社会？
特别是政治家，
特别是政治家，
他们把这些真理明白了以后，
他们将这些真理明白了之后，
真正实行起来，
真正将它实行起来，
不可能不成为百姓所敬爱的这个政府长辈。
他不可能不成为百姓所敬爱政府的那些领袖。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上不正则下歪，
上不正则下歪，
上不行，
上不行，
怎样命令也没有用，
怎样命令都没用。
上顺从真理，
上顺从真理，
不令而行，
不令而行。